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您好吗？最近呢，我们要开始新的一系列灵城小故事，我们要透过思想父母之爱来认识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爱。那透过这系列的故事呢，真儿也特别的渴望我们亲爱的小朋友还有父母亲能够在留言板或者来信当中让林真儿知道你们对这一系列的故事的思考和认知，并且透过我们最近的灵修呢，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切。好，特别的期待能够在留言板上听到您的回应。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呢，是诗篇的第20篇，所以下面先让我们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每一天我们都活在您的爱中却不自知。求主你帮助我们悔改，定睛仰望您，让我们一向您仰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融化在您不离不弃的慈爱当中，也能够以爱顺服听命来回应您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4岁以后，平平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他是被一个陌生的叔叔从家门口带到超市买雪糕吃，就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不记得当时有没有真的吃到雪糕，但残留在记忆中的就是爸爸是一个英武的军人，家门口有2个小狮子石凳，妈妈有一双温柔的手，还有每天晚上陪伴他入眠的妈妈那甜美的歌声。其他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记忆，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真实。陌生的叔叔带着他坐过汽车、火车、拖拉机、渡轮、摩托车、自行车，除了飞机以外的各种交通工具都坐过了。才开始，平平非常兴奋开心，但每到夜晚，他就开始想家，尤其想念妈妈温柔双手的安抚，还有让他充满安全感的催眠曲。当他开始哭闹要找妈妈以后，陌生的叔叔就不再喜欢他了，动不动就打他、饿他，让他不准发出哭声。直到他被带到千里之外的一个小渔村，才终于摆脱了这位陌生叔叔的虐待。新的家并不富裕，新的爸爸妈妈不会说话，但对平平却非常的好。家里有2个姐姐，也对平平疼爱有加。美中不足的就是每一天平平都会想念自己原来的家，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位陌生叔叔 会把自己送到这么遥远的地方，直到慢慢成长的过程中，街坊邻居的其他小朋友常常欺负他们三姐弟，还不断说他是买来的孤儿，这才让他慢慢明白了自己的遭遇。原来那位陌生的叔叔是一个人贩子，而平平就是在4岁的时候被他拐卖到了现今的这个家中。平平的养父母并不知道他是拐来的孩子，因为人贩子欺骗他们说这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父母由于车祸过世了，家里拮据，所以需要为这个孩子找一户好人家寄养。正好听说平平的养父母很想养一个儿子，愿意出10000元来收养孤儿，所以就这样在人贩子的坑蒙拐骗中，平平就被养父母高高兴兴地收养了。而每一次当小朋友和姐姐告诉平平他原来是被收养的孤儿，他的爸爸妈妈遭遇车祸去世的时候，平平都会大发脾气，拼命想要告诉他们自己不是孤儿，爸爸是一个英雄，妈妈很漂亮，但却没有人相信他，都以为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父母双亡。可怜的平平因为年纪太小，4岁的他根本形容不清楚自己原来的家庭，也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和陌生叔叔是怎么认识的，更没有办法告诉他们那其实并不是他的叔叔，他只不过是为了吃雪糕才和他走到超市的。所以平平的脾气变得非常古怪，他总是非常愤怒，也拒绝教养父母爸爸妈妈，对他们充满了敌意和仇视，在他的内心深处只有自己的军人爸爸才是英雄。他每一天都幻想着爸爸打败那邪恶的陌生叔叔来接他回家，他把记忆中的爸爸和心中的想象结合在一起，每天都给小朋友们讲他爸爸的英雄故事。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孩子相信他的故事，但仍然忍不住好奇心，都喜欢来听他讲故事。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亲爱的小朋友，不知道你是否听过类似的故事呢？就是从小走迷路，或者是被拐卖的孩子们的经历，他们受尽痛苦，饱尝想念父母的悲哀，有一些一辈子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原来的家人，而有一些则经历千辛万苦之后与父母家人重新团圆。无论时间过去多久，这样的离别带来的伤痛都是极其深广，不言而喻的。无论任何原因，与父母分离对于幼年的孩子们来说都是很难愈合的伤口，除非主耶稣的救恩和慈爱来填满。其实我们全人类都如同迷路走失的孩子一样，在世界上流浪挣扎，流离失所，我们根本不知道创造我们爱我们的天父是如何急切地在寻找我们，等候我们回家。平平记忆中的父母是模糊的，但他仍然以自己的父亲为荣，渴望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真儿从小就学习背唱的一首诗篇，其中一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就是体现了我们对天父上帝的尊荣、依靠、信赖和夸赞。我们在地上活着，究竟谁才是我们的依靠呢？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走迷了路，难道会有不想回家的可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唯有您才是我天上的父，完全的父，爱我的父，求您帮助我单单以您为荣，依靠您的名，而不是地上任何其他事物。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2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世人一般依靠什么来夸口呢？第二，我们与世人如何能够分别出来呢？ 愿神借着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经文，还有讨论、祷告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父亲对我们的爱，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而我们应当以信靠赞美作为我们对他爱的回应。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今生换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
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非常开心过去这几天和您一起来聊关于时间这个话题。我们分享了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待时间，它对我们今生的生活的状态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和改变。我们深信时间是上帝的创造，是给人类的礼物，是永恒的神与我们相交的一个平台。如果无法与永恒的神相连，那么时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失去最终的价值和意义，人就会变成了出于尘土又归回尘土的一个过客，时间就成为无情的见证人。好在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从神创论的角度看到了神创造的时间是何等的恩典，它指向了基督永恒，指向了未来全新的创造，它为一场旷世之恋，一场伟大的爱的等候和救赎提供了最美好的舞台。这是神的故事，是神的作为，而我们在其间有幸参与，真的是无法想象的恩典。我们现今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神的恩赐和托付，而基督徒不单单只是有今生的盼望，更有永恒的福乐在等候着我们。永生不是时间的无限长度，而是在永恒当中与永恒的神同在的一个生命的品质和永远的关系。所以基督徒呢，其实是活在两个世界的张力当中，今生和永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交汇了。这也是在真爱住我家许多的节目当中真儿常提的一个神学的概念，就是我们活在已然和未然之间。我们是活在 already but not yet 这个已然和未然之间，在今生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去认识神，去服侍他，去完成他的使命和托付，参与他的大使命。而直到我们前往永恒那个不震动不败坏的国度，我们还有持续不断前进的空间。所以时间对于信徒来说不再是压力，而是资源，而是恩赐，而是礼物。它不再是我们的敌人，它是持续不断向我们见证神的信实的一个恩典的见证。所以对于信徒来讲呢，从这样的一个神学根基里，我们要 重新来看待我们的时间和管理我们的时间，以及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先来看看最首要的原则是什么。在过去几天的节目当中，珍儿不断地提到一个词，就是永恒，永恒，永恒。所以以永恒为框架来决定我们今生的生活，就是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管理的核心原则。我们要从永恒的框架当中来决定什么是重要的，而不是什么是紧急的。所以有永恒概念的信徒是总会在自己的时间安排里面去问自己这几个问题：什么是神呼召我要去做的最重要的事？什么是能够存到永恒里面的价值？什么才是真正神所看为宝贵的？那么问清楚这三个问题，它就会帮助我们不纠结于今生今世的各种各样的想法、愿望、梦想、坚持、执着。它会让我们拒绝焦虑，拒绝忙乱，而专注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2025年最时髦的一段网络用语就是，本来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但现今却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珍儿呢也在自己不同的节目当中分享过，相信今天再把它拿出来说也很合适，因为讲到我们时间管理的时候，这四个成语正好是形容不同的时间管理的状态。本来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是形容我们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提前做好了安排，我们不至于自己忙乱无序，丢盔弃甲。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眼光，那我们天天都是疲于奔命的，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会是一个常态。珍儿连自己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都体会过什么叫做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因此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从永恒的视角看下来，决定什么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是神所看重的，那我就不可或缺的要把它排列成为我今天生活的首要的优先秩序，而不是总是以被动的状态来应付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应接不暇的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第二个重要的核心原则就是以使命为目标，用使命来定义我们的时间，而不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欲望、我们自己私人的梦想。因为时间不是被动流逝的，而是我可以主动用来回应神呼召的。我需要去问神，今天我的决定是讨你喜悦的吗？值不值得我为之付上时间和精力呢？如果我的时间表没有反映出我的使命感来，那么很有可能我就是为自己而活。我每天花多少的时间读经祷告、服侍神、服侍人，或是我每天花多少时间刷手机、追剧、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却完全没有国度的观念。我的人生有没有清楚明确的使命和目标？或是说啊，我今天感觉不好，所以呢，我要去睡觉，我要去休息，我要去躺平，我要去满足我自己的小小的口腹之欲，或者是我心里面各种各样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一个有永恒视野的信徒，他必定会轻看今生正在经历的各种各样情绪、肉身甚至是属灵的挑战。他会帮助我们不断地持定永恒，定睛在神给我的使命之上。我的时间表反映的就是我的神学，我怎么去面对我的每一天的光阴， 反映的就是我对神有多么的信靠，有多么的顺服。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在我忙碌的节奏里，在我每一个时刻表里面，我学会去观察神的作为，去渴慕神的同在，去遇见他。时间的确是神操练精兵的一个器皿，他特别的看重我们在每一个时刻向着他的心。比如忽然患难来了，体检的报告带来噩耗，忽然之间被解雇了，失业带来了生活的重担和压力，忽然之间一场车祸带来了家庭的破碎，生死的隔绝，忽然之间经济大萧条了，辛苦一辈子的积蓄一夜之间归为无有，亦或者不用这么大的事情，就在日常的生活里，忽然之间儿女打闹了，孩子情绪崩溃不肯受安慰，好容易劝息之后又和自己的配偶吵架了，一言不合就恶语相向了。我们的整个线性人生里面充满了这些各种各样的让我们心情起伏不定的时间里的事件，而我们相信神在这一切之上仍然掌权吗？如果这一刻我们邀请永恒介入呢，会不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呢？或许这一刻我们可以立刻选择，主啊救我，主啊我在这里，主啊帮帮我，我们不断地向他呼求，使永恒立刻介入到我们当下的这一刻当中。我们知道他在掌管，我们知道他看重我们在这一个时刻向着他的心和态度，因为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必定有他永恒的美意。那我们要不要呼求他的同在，并且去经历、观察、去感受、去静静地观看他的作为呢？神看重我们在所有的时间点，在所有的节奏当中，可以安息在他的脚前。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正儿引用了以赛亚书30:15这一段重要的经文，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所以说不肯的不是神，而是我们。他没有不愿意介入，不愿意帮助我们，而是我们不肯受安慰，不肯永恒介入到我们的当下来。所以让我们在各样的生命节奏当中去呼求永恒与我们相遇，安息在他永恒不变的应许当中。无论此刻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风浪，或者正在经历我们日常最平凡的大小事物，我们都要学会观看他的作为，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了，他的信实不允许他自己抛弃我们，他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不是一两天了，而是在永恒当中，他甚至到一个地步要进入到我们短暂的时间里面，来与我们相遇，来挽回我们，来拯救我们，来释放我们。你相信福音的大能正在悄然地进行着吗？哪怕我们看不到感受不到，神也正在透过我们的日常天天塑造着我们，渴望着与我们相亲。所以对于信徒来说，时间其实是一场爱的实践。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把时间给他；如果我们爱人，我们也会花时间在那一个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3列了一个爱的清单，这些是需要时间去操练的。爱是恒久忍耐，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是需要慢下来的，有耐心的，停下来的，陪伴的，聆听的，花时间的，付上代价的。我们有去做吗？ 若我们说爱神，却从来不把时间花给他；若我们说我们爱人，却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对人没有忍耐，这个就是凸显在我们对我们日常时间的分配之上。求主让我们在时间的管理上面体现出一个爱的原则来，体现出我们是他的管家这一个首要的身份来。我们不是我们时间的主人，只不过是时间的管家而已。我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他所赐的每一段关系，每一个机会，我的人生的每一个季节，是否都看见神的作为呢？我有没有把我的这一切时间都献在他的国度当中，允许他来掌权呢？求主让我们在有限的线性人生当中，活出无限的永恒来。最后，贞儿要把《传道书》12章送给亲爱的好朋友们，让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今天的光阴吧。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窒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有默想，有考察，有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定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你的圣洁永不改，此刻我来见你容面，承认你是我所有一切，屈膝谦卑，此刻烈火都要看见，世界因你爱被挽回，在恩典之下。